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要跟台湾的第34届传艺金曲奖得主陈维斌老师来谈音乐、谈人生、谈创作，请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们来问安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老师，我们上两次谈的这个内容啊，都有关于创作人生啊。我现在想爬出去，老师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低谷啊。总会掉到谷底嘛，那老师当然有一定的优秀的这个水准，谷底也不至于像我们这样子，还要至少不会沿街乞讨嘛，都只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你怎么克服的？
会被我太太关在门外面、
哦、真的啊、嗯、
假的假的假的
低谷你怎么克服的？
我真的这样想起来，我
低谷
低谷真的不真的，
你只有在平坦，我高峰没有这样低谷。
倒也不是啊，因为我随时都在思考，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一个虑己慎言的人，对吧？
嗯，
算是嘛。哦，
其实为了我两个工作嘛，一个当医生，一个当做音乐。其实我在这两面花的时间都差不多一样多了。
哦，
那你看看，一个一天就24小时嘛，脱掉睡觉时间除以二，大概已经没有
你不会
什么时间，
你不会有太多娱乐时间。对，
以前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啊、
所以我大概在日本那三四十年，全世界大概已经都走了差不多了了。那现在，因为音乐歌占的时间是很多嘛，所以其实他像以前去打高尔夫球啦、去旅行啊，这些时间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也习惯这些东西不存在了啊。那我的生活里面就只剩下当医生跟当音乐家这两件事情。
懂懂懂，像这样子一种区分啊，几乎都是没什么私人的这种休闲时间。那对师母来讲，他会觉得哦，你都也做扛鬼，做工作啊，台语叫做扛鬼，做工作，会不会让他觉得哦，你这个太没情趣了？
没有，这个其实需要一点点
沟通时间，对不对？
也不是方法了，就的技巧是一条技巧、哦，就是说我在当医生的时候，我不会啊把医生的工作带回家里，我不区分的很清楚。
哦，懂懂，工作归工作，
嗯、对对，在家里我不会带回。后来我又加上音乐的时候，我当然工作时间更长，但是一样我不会把音乐工作带回家里。
哦，这样子哦。
所以在家里其实他感觉到了差别并不会很大，差不多、哦、要过的同样的
生活。那这个很厉害，像我有时候工作室我可以同时进行好多种工作，老婆有时候搞不清我在做什么，他就有时候哎，你怎么不陪我我要跟你学习啊、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安排嘛，这个也是一样，这是都是有计划性，就不是说、啊、刚好这样子。
那你
就是这样，
你这个每天都在计划很辛苦耶、欸、
这个在生物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开关。
哦，
我们比如说我们电脑不是零跟一吗？
对 对, 对，
零跟一其实是开关嘛，关节就是零，打开就是一嘛。
是是是、哦，
在生物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身体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角色的扮演不一样，
基因
懂
啊，细胞基因，那个基因也是一样，一个就是开跟关而已。
对，
那我做的也是这种训练嘛，所以我当我、
欸、是不是因为你学了医学之后，你就发现这个里面的奥妙啊？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思考哎、欸。
但我也不是思考本来就，但是我知道怎么样解释我自己的行为了。
我懂你的意思。
嗯哼。所以我在我的开关就是，譬如我当医生的时候，我一切过去就是医生，下一秒就是医生，我完全的所有的专注于都在医学上面。在下一秒我回来当音乐的时候，我就切过，我开关一切过，我就是一个音乐家，我不会去想医学的事情。不过这种专注力其实也是有练习的，不是说想做就可以做得到。
嗯哼。
但是不过这就是我的做法，所以我把家里跟音乐跟医学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对对对，我在想做一个创作者，像我们自己也做剧场啊，然后我们也我自己是属于同时在不同思考，跳来跳去思考，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旁边跟我比较亲近的会觉得没耐性，你没有办法哦，我告诉你我现在做什么，就没办法就跳来跳去跳跃思考啊。我听说李登辉也是属于跳跃思考，
是亚斯伯格症吗？
啊、不知道，我当然我没选总统啊，就是不会很安定。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安定下来是很可怕的，就是我曾经有那种很负面、很负面到一个极限， 有一种声音让你去结束，真的我有朋友就我就马上跳出来，就是说你如果让自己在那种过度用脑的情况之下，其实也不是好现象啦。
不过这个在预期上讲就是过动而已
对, 对没错，所以就是慢慢到一个年纪懂得让自己慢慢 calm down 一下、嗯、不要那么的那么忙碌啊。那我想想创作老师还是以文字为这个驾驭文字算是能手啊。老师你怎么看目前整个亚洲说我华人文化对文字的驾驭，你觉得有哪几个这个作词家哦，在文字驾驭是还不错的？
其实我为什么做台语歌，就是因为台语歌的文字非常的少，
嗯哼，
你要驾驭台语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语言像我们熟悉的，我熟悉的语言像中文嘛、哦
嗯、
日文嘛、英文这些、嗯、对他们来讲，这三种语言他们不缺词汇的啦。
懂。
他每一个词汇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表现的方法，这个不行换一个，然后比如说这个太强了就找一个弱一点的词汇，
他选择多、这
个、都非常容易。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们红橙黄绿蓝靛紫，但这个七个颜色你就没有台语了，
对
但是你要去到日本的话，他们那个这个七个颜色可以混成电脑，可以混成256色。
对，我懂。
他们就有256种形容的方法。
对，
台湾是连七个方法都没有办法形容。
会不会是早年我们根本这方面根本很琢磨很少？
忘记的也不是说很少，因为我
们的意思是说可能已经在那边，但根本没人去爬书。
我们再想象一下，像我们现在台湾讲的都是中文嘛？
对，
中文什么时候进到台湾？
嗯，
也不过七八十年吧。
对 对, 对。
那到之前，你想想，一个台湾，整个台湾没有中文的台湾，
几百年，
大家要怎么样过日子？
我懂。
嗯，当然他们有其他语言嘛。
懂。
那其他语言最多还是闽南人最多，当然就是闽南话还是中西
的。对。就你从历史的这个过程来看，对。
对，那闽南话不只是要讲，他们还要做记录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中文嘛，
哦、对，
所以文字记录还是要用闽南话。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个时候不可能没有这些形容词。
懂，
一定都有文学性的词汇，
没有记录下来，
一定都
没有保存到，对，
没有就是没有使用，所以忘记了。
懂，
那所以我刚开始我就写一篇，这叫被遗忘的文明，这个文明是有存在过的，但是后来就是被遗忘掉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文明找回来嘛。
嗯
哼，那后来我真的在做的时候，我其实做了很多合唱的歌曲，那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概念，这是。一间老房子的、
嗯、
就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房子，不是、嗯、不是讲台湾的语言，不管什么语言的、嗯、一个原住民语言也好，一个原住民他们有那么多族，每一族都是共同语言，就是有一个语言的房子存在。那因为他们共同语言嘛，所以就是很容易沟通，那思想就想法就差不多，所以那个叫语言的家。这个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海丁马德格，他讲了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了啊，那这就其实很难了解。不过我在想，就是你只要用同一个语言的话，就是住在同一间语言的家里面。
没错。
那台语我们刚刚讲被遗忘掉，就是他有一间房子存在，只是这个房子老了旧了啊，所以大家因为都没有很少不没有生活在里面嘛，所以他必要去修房子嘛。所以我后来的工作就变成修房子的工作。
所以与其说是创作音乐，不如说那是音乐创作杰出的一个果子，但事实上你在做的是更前端的事情。
我是把一个被遗忘掉的文明把它找回来。
懂，懂，懂，懂。所以不应该只得到传艺金曲奖，你要文化大使应该颁给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哦嗯、那我在想说，特别我们在看待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哦、老师，我想到了一个青壮年嘛，都是中壮年了，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多了，可以等待啊。那老师有没有一些传承的想法，可以带出一些学子来帮忙做这件事情的计划呢？
想法是很多啦，
因为你那么会策略谋略的、嗯、不可能不想嘛。对不对？
单单传承这两个字我就很有意见。
哦，懂懂。
传是发扬过去的文化。
对对对。
承是什么？
懂。
承是要创造未来的记忆。
对 对, 对。
啊、你要创造都一个东西出来，让后来的年轻人有东西可以记忆嘛、
嗯、
这样都才可以传承下去，这个叫承嘛。
对。对，
所以我做的其实都是新的东西，不是像传统的那些老歌一样。
嗯哼。
那要做一个新的东西，当然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有跟着上来，你才有帮我传承下去。永远都是这个60岁、70岁老人在做的话，一二十年大概就过去了嘛。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接给年轻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在思考嘛，对吧？
不只是思考，我其实就连接到我刚刚说修理房子的概念。
对
啊，那这个概念要怎么办？我一个人修一间房子太慢了吧？
对，
全台湾那么多地方，我怎么修房子？所以我是在每个地方都写歌啦，用地名写歌啊，这个又牵涉到我的另外一个概念。我在每个地方写歌，就是每个地方走盖老房子。那我一个人盖太慢，我想到办法是用合唱。那我们知道合唱就很多年轻人，学校有合唱，班级就有合唱，那我每天都有学生的合唱比赛，让合唱，让那些唱而唱的人一起来共同修理老房子。那等他们修理老房子的时候，这老房子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面的了。
懂了，懂了。
其实我是利用这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方法，我是在把这些想法传承给年轻人。
这个是不是全华人我第一个挖出来的？
我自己是有在，我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会讲。
哦，有讲过。
但是
okay, okay.
但是也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就是你讲自己好没有用。好是别人
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能看出这个端倪的不多吧，应该不多嘛。
后来因为我只有在
慢慢
我自己开音乐会我会讲，所以就是音乐界的人，就是合唱界的人大概会知道我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我在想啊，这个好的音乐它这个载具嘛，那内容还是文化的内容啊。老师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的五年你还有什么比较宏观的计划都要在这进行？
这个就难了。
还没有办法讲那么大，对吧？一步一步走。
倒也不是，要做的话，时间其实蛮多的啦。
但是还是在进行，但是你不会讲那么具体，还是说你还是有些筹备期间，还没有想过。你这个笑容让我发现，里面一定有可以挖掘的东西。
我们这样讲啊，就比如说贝多芬写一首交响乐曲，
对，
他写了半年，那半年中他怎么生活？
懂。
他就必须有个 sponsor，
懂
啊？那 sponsor 先支持他这半年的生活，然后他东西做出来出去卖的话，就可以有收入
维持下去。对，
所有的音乐教都是这样，不是只有他了。
懂？
我要开一场音乐会，我的准备大概至少两三年。
懂？
把歌词写下来，把词曲记下来，然后编曲编下来，然后找人来练唱，然后要租场地。这个一加起来都是两三年的功夫了。
嗯，
那这两三年中间，我以前在当医生，
你可以维持你生活，对。
现在没有在当医生，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懂。
那有没有办法说找到说有能够支撑这一个我这么大的工程的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
的。所以我想透过我们的节目，就是只要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兴趣啊，我想也来关注陈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他既然能够在华人地区做这件事情，因为语文是因为华人地区的语文有很多种语文嘛，也不是只有台语嘛。
对，没有错。
我在想说，只要你对这一块有特别热爱的朋友，你也可以试着跟陈医师来联系啊，成为他的赞助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的这种不管是传承也好，光靠政府其实还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的预算可能要变。对，
分配也太多。
对，所以我想说，我们只要是热爱这样子一个文化的朋友们，都来关注这件事情。另外就是说，像我们看到的音乐这种华人地区的发展哦，因为有些东西是属于我们既有的，别人也抄袭不走。比方说京剧啦、歌仔戏，你不大可能叫欧洲人去学歌仔戏唱的比我们到位，也不可能叫就是非洲人去学京剧啊。就像我们去学歌剧，总是外人来学的概念。老师既然在做台语文创作，我在想，你应该有一些更高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规划，就是说，哎，刚刚也讲了在盖房子嘛，就稍微高一点的，一定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我的战略其实是这样子，都被问出来了，这个
还是你不要
本来要保留一点余地，都被
本来要等到35届再讲就对了。我看老师都是不只是三年两年的啊、哦。
不，
你稍微透露一点点。
我就讲，我们你刚刚讲说我们有10年、20年的战略嘛，这个战略具体一点的话怎么样写？我就画一个十字，
懂？
十字就是四个方向嘛。
对，
我站在这个十字的正中间这一点。
嗯哼，
那这个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叫做在地化，
懂？
然后另一个方向，它的对面
嘛，
对，它的这条直线的另外一边叫做国际化。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纵轴上面叫做 艺术化，
嗯哼，
然后下面就是大众化，
生活化了，
没有错，就是大一般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嘛，所以这四个方向其实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我说要把文明找回来的这个工作全部都在里面，
嗯哼，
那这四个方向，我不是说这个地方动一下，那个地方动一下，就是随时都要待机的，
懂。
只要有一集有这个方向有一点机，我就往那边走一步，那个方向有一步就走一步。
所以你也是过动的，
思想是过动。
对，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十年中我达成了几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啊、嗯，
比如说台语歌曲哦，在国外是没有人愿意替国台语歌曲出版的，但是我就有，而且是。美国的出版社主动来要求说他要出版，
而且那个谱要收费的，买要收费的。
那、啊、当然，当然，我现在还在收版税啊，这个税务局不知道。
懂懂。
嗯、不，开玩笑，不过那个
你赚多少钱，你不用讲啊。
版税非常非常少，非常少的。
那
不过至少就是说，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外国愿意接受台语歌曲这件事情，对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然后还有另一个件事，就是说台湾的音乐课本，高中的音乐课本、嗯、初中的艺术课程课本，他们已经介绍过我，而且介绍一些我的，教上我的一些歌嘛、
嗯、
这个大概也是
前无古人后来的就不知道了，
因为课本上的台语歌都是很老很老的，
没错、嗯、
这是现代歌曲，大概能够说走进这一步大概就是我做的这几首歌啦、
嗯、
我至少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十字形的方向的概念，所以我能够这样子走、嗯、然后我今年说金曲奖嘛，我一张专辑我不是得一个奖而已，我是入围五项，
对，
然后得奖三项、啊、那当然比如说我是制作人嘛，
对，
然后专辑就是最佳入围最佳专辑、嗯、然后入围的这最佳专辑制作人，这个都是我自己，
嗯、
然后作词是我哈、
啊，作曲
那作曲这次是委托别人，因为我要求这要求的是很高的艺术性、
嗯，
然后演唱当然不是我自己唱了、啊，所以但是我得了三个最重要的奖项，然后入围了五项，
嗯、
入围了五项，其中有三项是我自己，
对，
那这个也就是我在艺术性的这方面的活动，
嗯，
能够走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陈彦斌老师在经营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生命的生命，就是他未来的一个等于是说算是跨域吧，或者斜杠也好，他已经让听众朋友你们知道他已经是有一定的成就，他还继续在走、哦、他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但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后辈啊年轻学子或者我们关注于文化发展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愿景的一个push， 就是让我们能够往前走啊、不要只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我听说也没多少钱啦，那个奖金，但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动力是很大的，
对，花出去的钱比赚进的钱多太多了。
对对对，那我也盼望说，台湾这边的文化单位也能注意到老师这样子一种过程，甚至我们整个大中华地区啊，都知道这个文化的传承跟这种推广是非常需要有新人士来推动的啊。今天虽然这个访谈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就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也盼望未来有机会再跟老师在我们不同的场域再来分享音乐，分享人生，分享文化。好，跟老师要跟朋友们说拜拜咯。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